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87年12月17日，公元2001年2月10日星期六。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时事要闻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印度和中国第二轮对华于本月八日在新德里举行。中共断派便衣警察监视来西藏的外国游客。中共高层最近已安排好了今年特别注重的四件事，其实更必要面对的还有另外三个问题。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报道。印度和中国第二轮安全对话于本月八日在新德里举行，这是印中两国恢复和改善关系以来双方提高级别的首次安全对话。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毅率团与会，印度方面是外交部主力秘书 TCI 朗嘎恰瑞出席会议。对话从双方的安全问题和控制核武器扩散等问题进行了交换意见和磋商，而且还谈到了最近印度政府批准噶玛巴政治庇护的问题。根据法新社消息，印度外交部发言人 R.S. 亚萨表示，八日在新德里举行的对话上，围绕各自关心的重要问题坦诚深入地就两国担忧的部分问题、国防安全、武器扩散以及上贸关系等问题上进行了磋商。据报道，上个月中国人大委员长李鹏正在印度访问期间，印度对新研制的阿格纳号原子弹进行了试验。之后印度方面解释说，原定的试验时间和李鹏访问时间在巧合中相遇之外，并不是故意在李鹏来访时试验的。印度方面谴责中共向巴基斯坦提供原子弹和火箭等的技术和原料。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加萨指出，在此次的印中对话期间，前不久印度政府批准噶玛巴政治庇护仪式进行了对话。中国方面要求印度政府阻止噶玛巴参加任何反华活动。加萨说，印度政府告诉中国政府，噶玛巴的问题上就不必太多的忧虑。印度和中国第一轮安全对话是在去年三月份北京举行的。
本台记者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发出消息，随着中国政府在西藏发展旅游事业打开外界巨大的同时，前来游览西藏的名胜古迹、历史遗留、举世独目的布达拉宫的各界旅游团体及人士不断的增多。随着打开旅游巨道之窗的同时，进藏研究与探讨拥有历史悠久、灿烂文化、丰富多彩的自然资源及传统佛教与民间习俗的各界专家学者也不断地入藏，称心于了解西藏的真相。近来中共当局表面上以一种放宽政策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及人士进藏考察游览，了解西藏在40年里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暗地里却派遣一些利用金钱所收买的西藏人为中共服务，秘密监视来藏旅游的外界人士。来自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外界华人到达拉萨的时候，处处遇到一些脖子上套着达赖喇嘛相片的藏人，向这些观光者索取达赖喇嘛的相片，并同他们搭话，表示非常崇拜与思念达赖喇嘛等一系列让外界游览者受感动的话题。几年来，中共当局强行镇压宗教，剥夺西藏人民的信仰权利，禁止任何寺庙、民众住宅悬挂达赖喇嘛相片，已在国际各界议论纷纷。为此，在光天化日之下，尽量还有身上挂着达赖喇嘛相片、 明目张胆地同外界旅游者搭腔，谈论达赖喇嘛，从而使这一举动受到来自外界旅游人士的重视，并对此产生怀疑。根据从拉萨到达尼泊尔探亲人士的叙述，近来从台湾、香港等到达拉萨观光旅游的团体及人士日趋增多，中共当局唯恐来自这些地区的人士以旅游的身份混入西藏，同西方反华分裂分子同流合污，在拉萨制造扰乱社会的活动。因此仅在拉萨市各饭店、旅馆、招待所、宾馆以及旅游景点都设有中共公安或安全部门派遣的便衣警察进行秘密的监视或者公开的谈话，从中收取消息及游览者的来龙去脉。
根据中央社八日报道，来自北京的消息指出，中共高层最近已对今年全年的工作做出安排，将特别关注大陆进入世贸组织实行十五计划、建党八十周年纪念、十六大重点工作四件事。但领导人士分析指出，中共其实必须更注意扶持民营企业，减轻农民负担，解决江泽民教权交班三个重大问题。香港经报在今年第一期报道了有关情况，据指出中共高层所关注的四件事是：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即，大陆经济如何适应世贸规则所带来的变化，如何有效减少入世后最初几年受到的负面影响，这些都需要在新的一年认真对待。中共高层认为，加入世贸是大陆扩大对外开放和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战略性机遇，因此今年的经济工作重点之一是要探讨如何结合世贸规则发展大陆经济。二、今年是实施十五计划的第一年，三月份人大将审议中共关于十五计划的建议，开好今年人大和政协两会是实施十五计划的关键，中共高层因此非常重视。三、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共建党八十周年，中共将围绕江泽民所提出的三个代表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中共高层希望借此机会树立三个代表的思想权威，同时改革党内人事制度，加强监督，强化基层组织建设。四、做好明年十六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确定高层人事安排。据指出，中共将把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写进十六大的党章，使之成为新时期党建纲领。更重要的是，今年要确定十六大中央委员候选人提名的人事框架，并准备起草十六大政治报告。此外，中共今年的工作可能还要触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关问题，因为中共高层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落后，将制约经济体制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腐败现象的克服，巩固党的领导等，最终都得靠政治体制改革。针对上述，文章引述分析人士指出，中共高层今年其实更必要面对的还有三个问题：一、国有企业改革的趋向问题，应该大力扶持民营企业；二、减轻农民负担问题，发展农村经济；三、中共高层权力交集问题，如果江泽民欲取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职务，但继续保留中央军委主席，未来中共高层要取得共识就会变得比较困难。以上听到的是新闻报道。接下来请收听由大珍为你们介绍的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
西藏独立时期，亚洲大多数国家的人曾到西藏的一些寺院里进行修行或研习宗教和文化，这些寺院中有3000到10000僧侣，宗教教学程度 从14到45岁之间是相当严格的。寺院的学习由各僧院进行负责管理，一座寺院里至少有2所僧院，这些僧院就是学习佛教知识的基地。各僧院均备有经典、经师、管理部门等。多少世纪以来，这些寺院丰富和发展了许许多多具有研究和创新价值的观点和学科。虽然中国政府在形式上开放了部分西藏寺庙，但西藏独特的属寺院中成为主要学习场所的各类僧院至今未获开放，对入寺僧侣的数量也做了限制。中国未进占西藏以前，色拉斯有僧侣7997名，而现在只有300多名。哲蚌寺的10000多名僧侣中，如今只有400多名。甘丹寺原有5600多名，而目前只有150多名。不仅如此，这些寺院的仪式日程管理得由所谓统战部、西藏自治区宗教事务委员会、西藏佛教协会、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社会主义教育小组、治保会等单位直接掌握。以下是中共对出家入寺僧尼们所规定的一些条件：年龄18岁以上，热爱国家，热爱共产党，征得父母的同意，并以民主管理委员会的批准为先决条件，还需获得所在地区州、县及公安等有关部门的批准。入寺者及其父母的政治历史要清白，应属寺院所在地的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认清唯心与唯物两者对立的世界观等等。僧侣入寺的指导性决议说，我们要在所有宗教中培养大批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和政府的领导、维护国家和民族团结的爱国人士。对皈依入寺者需要进行严格考核，爱国及文化合格者允许入寺。所谓的西藏自治区、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中还专设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贯彻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对僧尼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指导寺院的管理等工作。此外，有关对宗教传授、聆听和弘扬发展等方面的其他限制，则有发行批判宗教的书籍和刊物，限制教育传授，对西藏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使他们消除对宗教的信仰。寺院中没有固定的受教课程，缺乏书籍和师资，并要求僧侣们为观光旅游者跳绳。寺院里安置警察和军人，对有自由意义的僧侣进行殴打、压制和拘留逮捕，其中秘密设置通风报信的人，并禁止达赖喇嘛所编著的经文在寺院诵读和流传。正因为如此，严加的管束。班禅大师于1989年2月讲到，中国政府应该减少干涉西藏和西藏人居住区的有关宗教方面的管理工作，从事宗教事务方面的有关责权要交给西藏人自己。而今中国政府虽然没有为毁灭寺庙派来红卫兵和使用炸药，但欲彻底消灭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之罪恶的目的未曾停止过。这一点尤其在中国官方文件甘孜州宣传部于1990年所发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能清楚地看到。
请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世事要闻节目。下面再重播一次今天的新闻提要。印度和中国第二轮安全对话于本月8日在新德里举行，中共专派便衣侦察舰驶来西藏的外国游客。中共高层最近已经安排好了今年特别关注的4件事，其实更必要面对的还有另外3个问题。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大拉加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